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再次的召集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的能够来敬拜跟赞美。我们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常常经历，也让我们没有缺乏，因为我们相信主你的恩典够我们使用。那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我们都感谢主，主对我们不离不弃，你也常常能够引导感动跟帮助。所以因此呢，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主我们都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常常借着祷告来仰望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了权柄成为你的儿女，你也把这个祷告的权柄给你的儿女，好让我们能够常常借着祷告来向我们的父来祈求。主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我们知道人的言语非常有限，唯有主你自己叫人明白，叫人受感动，叫人愿意打开心门能够来相信主。因此我们借着祷告来托住，求主你自己来成就。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也在这里要思想关于主降生的福音信息。主的灵在我们当中，特别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主啊你帮助他们明白，或者是在线上的，主啊也求你一样的运行在人的心里面，叫人看见主的光，主的荣耀。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思想来关于主降生的这一个福音的信息。那我们定了一个题目，就是不能错过的一个喜讯。我们来读我们熟悉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八到十四节。那我们齐声的来读这段的圣经。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翅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知道在圣诞节期间呢，那我们很重要的就是一些欢乐的气氛，就在这个佳节的期间，那我们互相的那这个送礼物，那一起的聚餐。那同时呢，我们知道这也是一个温暖的一个气氛，很难得就在这个月份有许多人他们可以召集自己可能很久没有见面的一些亲友，那一起的用餐，那一起的相聚。当然有人也这么说，那这个月份也是一个慷慨的一个气氛，有许多人他们愿意能够慷慨解囊来跟大家分享礼物，或者分享一些有需要的人来分享那一些的一些的物质。那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知道那圣诞节那重要的这个不是节日的气氛，重要的是节日的这一个信息。那信息是比气氛更重要，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只是存在这个节日的气氛的里面，我们必须要深入的来明白这个节日的信息到底要告诉我们。当我们讲到信息的时候，是特别是在这个时代，那的确我们面对的一些真假消息混乱的那这个世界，我们常常会在各方面的资讯里面收到许多的一些那这些信息，有些是真，那有些是假的。那我们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了，所以当这些信息一传来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会怀疑，然后我们就会把它划掉，那或者是我们忽略了，或者是直接那把它给删除掉。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那你有没有想过，那如果这个信息它不是广告，那它是一个，它也不是垃圾的信息，而是跟你的生跟死有关的，也就是跟你的永恒的这个生命有关的，那怎么办呢？所以因此呢，我们请不要，当你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你不要忽略掉，那当然也不要划掉，那更不要把它给删除掉。那你就先想想一下那三个问题，特别是今天早上我们在这所用的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要思考三个问题。哪三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就叫思想，就是那这个信息，那它的发件人那是谁呢？ 那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就提到，在2000年前就在一个野地里面，特别在伯利恒，在伯利恒的野地里面有一群那这个牧羊人，他们在夜间的时候呢，他们在那里牧羊，那忽然间呢，有主的使者就站在他们旁边，然后主的荣光那四面就照着他们。那这里所提到的就是主，那这个主就是我们信仰里面所相信的那位创造的救主，那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祷告，就是那位天父，那位天父上帝。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借着他的使者，就是天使，就站在这些牧羊人的旁边，然后还有主的荣光啊，就照着他们。想象那一天晚上，我们看见虽然是夜里，也许在星空里面有闪烁的星星，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有上帝的使者，有上帝的荣光就照在那里。那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信息，那它是来自哪里？那它不是人传来的。那这个信息呢，乃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那所发来的。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那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因为它是从天上那位主向我们所发出的。那当然我们知道，有些时候我们收到消息的时候，或者收到信息的时候，这些发现人可以造假。或许你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你说这位神真的是神吗？或者是你会不会是你们编造出来的？你说他们，你说他是神就是神，你说他是主就主吗？那你们信他，那不见得我会信，因为那可能是一个假的。一样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些时候呢，我们知道一些发见人他有可能是造假，不过我们不要太过着急来做出这些否定的回应，我们要先看看这个信息的内容。那特别是一些假的信息，有时候他一定要达到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欺骗。所以有些人他们一下子就收到消息，那就我们一读那个消息呢，那大概就知道呢背后可能就有一个动机，他就是要欺骗你。不过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好好来思想那这个信息的内容，看看有哪一方面他是欺骗你，是你不需要的，是要夺走你所有，要你所拥有的，那或者是要把天上的更丰富的来赐给你。所以因此呢，你就认真先来好好去思考那这个信息的内容。这就是来到第二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是这条信息的内容它到底在说什么呢？那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涵盖几个方面。这个消息的内容，第一个它要讲的就是关于神为世人降生的这一个好消息。对，圣经很清楚的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那就是基督，那就是救基督的意思，那就是救赎主的意思。所以这里它只是一个重复的一个语句，加强的一个语句，说今天为你们生了一个救主，那就是主基督。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朋友，我们看见历世历代来，那人一直想要做神，但是我们看见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那却是一个很特别的，他却神要成为人。对，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是要来救赎我们，为了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来拯救出来。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说，主为神为我们降生。那在这个圣诞的节期的节期当中，我们常常就会收到一些人寄给我们的一些祝福的一些讯息。比如说会祝福我们说，那圣诞啊快乐啊，可以是来自各方面，有些是来自亲人，有些是来自朋友，那有一些是来自广告的这些的商家，然后他们也放了一些截图，那这些截图可能就是圣诞老人，可能还有礼物，还有这个雪人，还有圣诞树。那我们都知道这些截图呢，其实跟圣经那一点关系那都没有啊，只是后来的人那加进去的。那整个圣诞节的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刚才所读的那句话，那在大卫的城里为了你们生了这个救主，那就是主基督。所以我们刚才说过的，神来到世上就是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这就是基督徒常所讲的，这就是一个好消息。那这个好消息就是为你的关乎你的救恩，那你需要从罪恶的当中，是死亡的捆绑当中，那神要把你给救出来。那救出来的时候要给你新的一个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呢是一个永恒的生命，不但是在今天，它也延续到一个永永远远。那这就基督徒所讲的，你信耶稣，你得到神所给你的那这个永生的好消息。那这不是一个通知，这是一个拯救，那这个不是一个广告的推播，而是一个恩典，就是白白给你的，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你只要打开你的心门，你信心来接受它， 而且这也不是一个单单简单的提醒，而是一个救命的一个信息来的。所以想想看这个内容，那这个内容的第一个方面就告诉我们说，神为我们而降生。那第二个呢，内容是什么？它是向黑暗中发出的一个好消息。两千年前我们知道，那这些牧羊人，他们在伯利恒，就在夜间的时候，主的荣光那向他们来照耀。这里一个强烈的对比，夜间，在夜间当然就是一个黑暗的时候啊，但是呢，我们看见上帝的荣光就充满的那一夜。当然我们说那两千年前的时候，这是那一个晚上，但是在这里背后还有一个属灵的含义，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就处在一个黑暗的里面，那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面，在这个黑暗的里面，我们看见世界它是一个黑暗的，所以战争苦难那动荡不安，所以我们看见就在这个苦难的世界里面，主的荣光向我们来这个发出。那想想看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见就是一个充满战争苦难的时代。那今天早上当我起来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的第一个时间，我会稍微看一下那这一个新闻的一些简单的内容。当我这样扫过去的时候，要发现十面里面至少都有九面都是跟战争有关系的，所以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黑暗、苦难跟战争。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看见我们心灵也是黑暗的。的确，我们扪心自问，很多时候我们外表看是很好，但是只要我们往里面好好去思考的时候，你发现里面有罪恶，我们里面有贪婪，我们有骄傲，还有各种各样的狡猾。那弟兄姊妹，圣经讲的没错，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但是圣经所讲的义人，当然它是指的是绝对性的。当我们看见绝对的良善的人吗？没有。圣经也说，我们的良善就好像一个破布一样，没有什么好处的。所以因此我们看见人心里面那就是黑暗，还有包括我们现实当中的黑暗，有多少人他们面对人生的压力痛苦，那陷入在这种困境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们看见这种黑暗就在这个时候呢，主的荣光那就照亮我们。所以在圣诞节的期间的一个信息就要告诉我们，主的荣光要照在这个黑暗的里面。所以感谢上帝，今天有基督徒在这里，我们一起敬拜跟赞美，因为我们经历了，我们经历了这位神呢，他走进了我们黑暗的心里，他也把光带进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过去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知道我们活在绝望的里面，面对前面我们充满了恐惧跟害怕，特别是死亡来临的时候，那我们更是胆战心惊。但是感谢主，当我们信主了以后，那我们知道我们经历了这个荣光，这种主观的经历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你很难用言语来表达，那就上帝的荣光进到我们内心里面，而且把光带进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所以有多少基督徒在软弱的当中，他歌颂跟敬拜跟赞美。所以今天我们敬拜主也是如此。这是第二个方面的内容。第三个方面的内容是关乎生命的定位的内容。那什么意思呢？我们先看这一段的圣经。那这段圣经说，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双向，这个双向是什么？我们看见第一，从下而上的人要敬拜神荣耀神，由上而下的就是神把平安那赐给他所喜悦的人。所以这里就信仰告诉我们有一个双向的一种的那关系。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是什么意思，在这个里告诉我们，就是这就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秩序。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是有这个永恒不变的秩序，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神是在上面，我们人都在下面。这个永恒的秩序就是神在上，人居中，那物质在下。所以你看见虽然当神造万有的时候，然后最后造人，但是人是比万物更为重要。因为圣经说什么？因为他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一样式来造人的，所以人是比动物那更尊贵，因为我们有神的荣耀那的这个形象跟样式。所以因此呢，这个秩序呢，神最在最高，但是人就在居中，物就在下面，这是一个不可改变永远的一种的秩序。但是很可惜，人把这个秩序给混乱了。 所以我们看见人就拒绝，人把神剔除出去，人对神说，我根本不需要上帝，我就能够主宰这个世界，能够主宰我自己的人生。所以当人把神给剔除出去的时候，整个秩序就乱了。那人把神驱逐出去的时候呢，弟兄姊妹，那谁在上面呢？是人自己吗？不是，把物质放在上面。所以有多少的人，他们的一生的当中，人生就秩序混乱，他把物质放在最高的时候，他的人生就是要追求成功，要追求享受，要追求有更多的这些的金钱，他变成奴隶，就被物质给捆绑了。所以我们看见物质在上，人在下的时候呢，整个秩序会乱的。所以当这个秩序一乱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就充满了苦难。所以历史告诉我们，为什么有苦难、有罪恶、有败坏的事情发生呢？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原理，因为这个秩序乱了。如果你把这个秩序重新排队，情况就不一样了，弟兄姊妹。所以因此呢，这个信息又让我们回到生命的定位，让我们回归起初的这个定位。这个起初的定位是什么？就是我们归向神，我们把神放在首要首位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位置一旦正确的时候，你的方向也明确了，你优先秩序也排队的时候，你的生活才会变得安稳。所以今天人为什么心中没有平安，就是因为这个秩序乱的。你把物放在上面的时候，它就变成你的神，你取代了。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上帝的，他的愁苦就加深了。这个不包，这包括许多没有信主的人，我们看见整个秩序乱了，陷入在苦难。这也包括许多的基督徒，虽然信主，但很多时候我们的优先秩序，生命的优先秩序 排错的时候呢，那为什么我们会活出没有平安，好像跟世人一模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福音就是要把我们带回到那个起初的那一个定位来的。所以圣经这里讲很清楚，那赞美神还有归荣耀给上帝，所以把上帝的秩序，把上帝放在这个首位，这是第三个方面的这个信息的内容。第四个方面呢，这也是一个值得令人惧怕的好消息。那一天晚上，我们知道那这些的牧羊人，他们在夜间的时候，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那牧羊人，圣经说甚惧怕，这个惧怕不是普通的惧怕，这个惧怕是很恐惧的一种意思。那这是很自然的，那牧人会惧怕，这些甚惧怕都是很自然，因为他们经历了一种超自然的，也就是说你平时在自然的里面你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有时候自然的混乱有时候都会让我们感到害怕，更何况有一个超自然的介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肯定会惧怕的，如果不怕那就有问题了。所以这个很自然会害怕，为什么？因为神的显现，这是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那这也是超乎人的一些的常理。好，那我们看见那一个晚上他们怕了，弟兄姊妹，当然当我们从这个怕里面来思考一个问题，怕是一个问题吗？那怕是一个问题吗？弟兄姊妹，我想我们来思考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提醒我们，怕的对象是比怕根的本身那更加的重要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就是活在焦虑跟害怕。孩子一出生的时候他不是笑着来的，如果他笑着来你真的要笑了。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哭，因为他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那是让他恐惧不安的事情。所以从此人类我们看见我们都活在这个害怕，但是问题是我们怕什么？当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怕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怕没钱，我们怕被人给拒绝了，那我们害怕失败，那我们害怕生病，那我们害怕孤单，那我们害怕死亡，这是人生免不了的一件事情。当然这是很正常，人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那一定会害怕的，而且这些害怕呢，那会让我们继续活在越来越焦虑的里面，这些害怕使我们被焦虑给绑住了，以致我们一直没有办法走出来。所以有多少人就被这种恐惧给抓得紧紧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圣经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还有一个什么，一个我们人真正害怕的其实不是这些环境，而是神自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怕神，所以为什么人可以为所欲为，就是因为人从来就不怕神。为什么有时候连神的儿女也怎么样的做犯罪的事情，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怕神。所以因此呢，我们知道很多时候问题不在环境，问题就在你是不是怕神，所以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透过来思想，透过这个信息来思想，我们要把这个惧怕呢带向一个更健康的敬畏。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当你敬畏神的时候，你才会被其他的恐惧，你就才不会被其他的恐惧给抓住了。所以敬畏跟害怕是不一样的，敬畏跟害怕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敬畏是我们知道这位神他是那位仁爱的神，当然他又是那位圣洁公义的神，所以他来到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一方面就是有一种亲密的关系，一方面又是那种的战战兢兢的关系，那种两种好像有那种两种的那种味道交织在一起的。弟兄姊妹，它不是单单只是一种恐惧跟害怕而已，所以这就是敬畏。所以基督徒我们来到礼拜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敬拜，这是对神的敬畏。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我们谨慎自守，记得上帝的话语，我们不敢犯罪，因为我们是对神的那这一个敬畏，我们一直要设法照着神的心意而行，这就是一种的敬畏。所以当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害怕神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不会被这个恐惧给抓住了。就好像那一个晚上，那些牧羊人他们怕吗？很怕，但是感谢主，有一个声音从天上而下了。这个声音说什么？你们不要惧怕。那天使就对他们说：不要惧怕。这是什么？这就是平安。所以耶稣来的时候，耶稣就是那位平安的源头。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常常讲一句话，愿你们平安。弟兄姊妹，我们在苦难的恐惧的焦虑的里面，但是神却对我们说你不要惧怕。所以因此我们要把怕转为一个健康的对上帝的敬畏。那当你敬畏上帝的时候呢，很多的惧怕就消除了，那你就不会被人间的许多的焦虑给绑住了，因为你知道这位神就是那位慈爱的神，他爱你，他是那位伟大的主，他紧紧地保守你。就好比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我们接待他，就是信他的时候呢，他要赐给我们权柄，作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神的儿女，我们对我们的天父是战战兢兢的，但是又充满了平安跟温暖，那就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呢，就是怕是问题吗？第二个呢，就是怕其实它是一种保护的机制来的。所以有些时候你知道危险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就开始要注意了，那我们就要懂得保护自己了。就好像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我就在义顺下来驾车，刚好有一辆车迎面而来，他已经差不多失控了，我听得出他的声音速度很快，他发现可能也许他就走到尾端的时候，他就发现那个是一个 L 型的一个转弯处，我刚好就在对面，所以他就哇就硬硬转，你就看到那个轮胎的声音其实就在我的前面，我就吓了一跳，我赶紧就怎么样，赶紧就闪了一下，那不然的话那今天早上就要转播了。弟兄姊妹，怕是一种好处，因为它是一种保护机制。所以当一个人怕死，当一个人怕苦难，怕死亡的问题的时候，它是一个好处来。为什么？它要保护你，使你去寻找那个解决问题。所以神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所以怕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一种的保护来的。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所以这种敬畏神的怕，它不是恐惧，因为神是有慈爱和怜悯，依靠他的人就会平静安稳。所以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当他们敬畏神，人生虽然有苦难，但是内心里面充满主的平安。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看到信息的内容。那这些内容哪一个是欺骗你的内容？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这些内容有哪一个是你不需要的内容？那些这些内容是骗子要发给你的吗？他要为你为得到任何为了得到你的好处吗？没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神，他就是白白把这些给我们的，都是恩典，因为他要救赎我们。 所以从内容，从这个发件人，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确定这是神要给我们的信息。当然这个信息它是给谁的？它是为你而发的，也为我而发的。因为圣经说这是共万民嘛，我们都是万民的其中一个，所以这个信息是发给你。所以那一个晚上你看见很奇妙的，这个信息先开始先发给谁？它不是从王宫发出，它也不是像王子发，这个做那些做王的人发出，而是在一个很偏僻的、很低微的这个野地里面，向一群牧羊人来发出了。那这些牧羊人是谁？跟今天的牧羊人是不一样的。为什么神要向他们发出这些好消息？我们都知道，如果你研究圣经，你也知道在当时这些牧羊人，他们是在整个社会里面最底最底层的。当我讲到最底层的时候呢，是今天你看见社会当中最底层的人还不如。所以这些人他们在野地的时候，你看见神怜悯他们，神很奇怪，他没有像王公这些贵族来这些发出，而是像这些野地人。同样的，我们从这些牧人的身上转化在我们的身上，那你我是谁？为什么神要把这个信息发出给我们呢？我常常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有机会听见福音？为什么我有机会信主？我一直不断在想这个问题。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我们都是很卑微的人，我们都是很软弱的人，但是感谢上帝，我们神却没有放弃我们，他却愿意发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卑微的，我们每个人在神的眼里，在人的眼里，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弟兄姊妹，但是感谢主，主却发给我们，我们这么差的人，有时候神都这样爱我们。所以曾经有一个人他信主了，所以他有一个朋友常常，当然这个朋友是常常喜欢敌对他的，就是说你像你这么烂的人，很奇怪为什么神还要救你，为什么你还可以信耶稣得救。常常碰到他的时候就跟他讲这句话，你这么烂的人你也可以配得信耶稣，耶稣也要救你。那这个人当然很聪明也很谦卑，他就怎么回答，他说你知道为什么神要选我吗？因为神已经找不到比我更烂的人了。弟兄姊妹，是的，保罗说什么？我在罪人当中我是罪魁。所以你讲罪人，保罗是 number one， 他说我是罪魁啊。所以有谁能够跟比保罗，如果比罪啊，你要谁要能够跟保罗比？保罗说我是 number one， 除我以外没有了。意思是说你看见我们都是很烂的人，但是感谢上帝，神都这样爱我们。所以信主的弟兄姊妹，当你人无缘无故瞧不起你的时候，你不要太过自卑，你要感谢主，主爱你。当你生活虽然不是比不上别人，各方面都比不上别人，那也没关系，你要知道神爱你。所以你在神的眼里面，我在神的眼里面都是独特的，我们要感谢主。所以三个信息，第一发件人，第二内容，第三个是为你而写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这些呢就是我们所讲的从天上发来的好消息。所以我们听到好消息，我们通常都有一点怕，特别是好消息我们常常充满的戒心。你突然间收了一个简讯告诉你好消息了，你中奖只差一步你就可以拿奖了，所以你常常就会很怀疑，你对好消息已经开始充满那这些的戒心了。那的确我们会怀疑，我也希望你怀疑，在信仰里面免不了会有怀疑的。有谁没有怀疑？在思想里面没有经历过那些怀疑，有没有？有人传福音给你，你信了，然后到现在从来没有怀疑过的，有没有？我相信没有。如果有的话，就表示你从来没有思考。如果你有思考，你一定会怀疑的，因为只是我们没有讲出来，一定背后有一些挣扎，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那样吗？所以怀疑有时候是不见得是一个坏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要知道怀疑其实有两种。一种呢，那就是不想相信的怀疑，也就是心早就已经拒绝了，也不愿意多想， 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就遇到这个问题，很多人反对耶稣，但是他不知道耶稣是谁。我曾经就跟一个人传福音，他反耶稣，我说那耶稣在哪里出生你知道吗？哪里人？你知道他回答我说，耶稣出生的地点是在伦敦。所以他连耶稣是谁他都不知道，他就反耶稣，反得要死。你听到耶稣的名，他一听到耶稣的名的时候他就咬牙切齿。那为什么？有多少人他们就是反对圣经，他是从来没有读圣经啊，他从来没有，连圣经都没摸过，搞不好连看都没看过，导致连皮外皮都没看过，但是他就是反圣经，但是他从来没有去读。有多少人他们反对基督教的信仰，但是他从来没有深入去思考这个信仰是怎么来的。所以这就是一种不相信的怀疑。还有另外一种的怀疑，就是为了要弄明白的怀疑，他愿意继续去思考，为了愿意去寻找答案。所以我盼望你是带着这第二种的怀疑，你带着第二种的怀疑，所以你会继续，你不是拒绝，而是你愿意去思考，你愿意去寻找，就是我要找出真相来的。所以盼望能够继续在教会的里面好好去思考每一个信息，你好好去思考，你阅读圣经，那我告诉你，你只要你愿意找出真相，一定会有答案的。因为真理信仰，真信仰不怕你思考，假信仰就怕你思考，假的他最怕你思考，所以他会告诉你，你不要问，信就好，你不要问就信就好，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你这样做就好，你不要问那么多，这个就是假信仰。为什么？你一想他就很多问题出来了，很多漏洞就出来，但是真信仰不怕你想的。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读了一本书，我忘记他的书名是什么，他就讲到有一个犹太的家庭，犹太家庭我们知道他们都是不相信耶稣是救主，家族里面如果有人信耶稣的话，那是大事情来的。但是刚好他有一个女儿在国外念书，接触了福音，后来信主了。有一天他打电话回来跟他妈爸爸妈妈讲说，我告诉你们一个消息，我信了耶稣。爸爸妈妈当然心里面很不舒服，他说我们犹太人你怎么可以跑去信耶稣呢？但是这个爸爸妈妈是很理性的人，他们说我们不要一口否决，我们这样做好不好？他两夫妻两个，他做丈夫跟太太讲说，不然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研究圣经，然后我们找出里面的错误，来证明耶稣就不是神，不是救主，然后我们才来说服我们的女儿离开她的，放弃她的信仰。他们就用一年的时间，两夫妻就分房各自深入研究。但是没有想到一年之后，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发现更证明耶稣就是救主，所以就在这个时候连爸爸妈妈也都信了耶稣。结果呢，全家都信耶稣的时候，你想在犹太的社群的当中，他们要受到极大的这个压力跟反对，但是他们坚持到底。所以我们看见信仰不怕你思考，就怕你不要思考，弟兄姊妹。所以怀疑那是免不了的，所以我们常常会有怀疑，我们就要去思考。好比说我们几个方面，第一，很多时候我们在想到这个信息的时候，特别是圣诞节的信息，有多少人说这个是尘封往事的消息，已经对今天没有用了，两千年都过去了，你今天还在讲这个东西，那是两千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人类都还没进步，现在人类已经进步了，你还在听这些尘封往事，那真的吗？真的吗？我们要思想的就是这个信仰，就是要解决罪的问题，死亡的问题。但是今天你想想看，人类的罪恶的问题，苦难的问题，死亡的问题有没有改变？如果没有改变，就表示你还需要这个信息。今天我们看见人人需要救赎，人仍然需要盼望，就算的物质科技很发达，特别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看见人更迷失，人更焦虑，人更破碎，这些问题还仍然存在，你怎么说这种消息已经是尘封往事了呢？不要别人讲我们就跟着讲，这是过去了我们就跟了。第二个呢，就是认为这个是一个自我安慰的一种消息，这是一种宗教，这种心灵上的一种的寄托总是要有一个信仰来寄托来帮助我们，真的是这样吗？ 那如果你好好深入思考的时候，安慰自己的逻辑上根本是行不通的。因为几个方面，如果这是一个自我安慰，它不会叫人付代价，你发现这个问题吗？但是今天有多少人信的耶稣，悔改了以后他整个生命改变了，然后他也愿意舍己。还有就是自我安慰不会叫你改变的，但是有多少人信了耶稣的时候品格改变了，人际关系也随着改变了，人生的方向也完全去翻转了。还有呢，就是自我安慰不会让人自甘的这个受苦，但是有多少人冒着信仰面临了生命的危险啊，到处去宣教传耶稣就是基督呢？好好去思考，这是心灵寄托，是一种自我安慰吗？你深入去思考，你会发现情况逻辑上就行不通了。第三个方面，他们说这是一个侵犯自由的一个消息，因为圣经一直讲说只要你信耶稣才能够得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叫我们靠着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句话今天过去你可以讲，今天你讲啊，大事啊，今天你讲的这句话，人家说你侵犯我的自由，你怎么能够讲这种话？除了耶稣别的不可以吗？你正在侵犯我的自由。他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神他从来不强迫人，他是要拯救人。有哪一个弟兄姊妹可以做见证，哪一次是神强迫你来的？牧师强迫你来的，教会强迫你来的。弟兄姊妹，还有呢，就是耶稣给我们的是一个邀请，他不是控制。耶稣说来，你来信我，从来没有控制的。然后我们看见这是救恩，它不是一个绑架。再深入去思考，你说侵犯我的自由，问题是你真的有自由吗？但是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在不好的事情我们有自由去犯错，但是我们看见在好的事情上我们却没有自由改变？这就是很多年多年以前教育在做的问题，但是有没有改变这些事实？人有自由犯罪，但是却很难有自由悔改。所以相反，你好好去思考，耶稣来这个信仰不是要侵犯自由，刚好有把一个真正的自由赐给你。我们本来就没有自由行善的事情，我们是没有自由的，但是今天神就是要把这个自由给我们。所以圣经说什么？你如果认识他，他必叫你得以自由。所以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我们信主，我们有自由的能力，可以不要犯罪，以前是没有的，我们是被捆绑的，但是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得到释放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朋友，好好去深入思想。第四个方面，他说那是一个古人编造的消息，骗当时的人，当时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结果一骗就骗了2000年。今天我们这群傻瓜坐在这里被骗了，然后我们在这里还敬拜神，我们还要奉献，我们还要服侍，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一个古人编造的消息，骗了人，骗了2000年。有一句话说什么？你可以在短时间里面骗所有的人。所以今天你在网络的这些的信息，有时候一传开的时候，假信息的，但是很多人信，可能世界各地许多人都相信。你可以在短时间里面骗所有人，你也可以在长时间里面骗少数人，或者骗一个人。最近如果你有看新闻，新加坡有一个人被定罪，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因为重婚，他已经结婚了15年了，后来他去国外做生意，后来在国外在另立家庭再结婚，暗中再结婚，结果呢多少年后才发现，30多年后才发现，因为他们的孩子都30多岁了，这个时候才发现的时候，你看见就被定罪了，被判了15个月。弟兄姊妹，我想这是有史以来这个是一个少有的啊，所以告诉我们说你可以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来骗一个人。所以有多少人他们在外面有家庭，那傻傻的哦，一生你看见配偶都被骗了。所以你可以在短时间骗所有人，也可以在长时间里面骗少数人。 但是你绝不可能在很长的时间里面骗所有的人。所以今天基督教的信仰这么多年以来，弟兄姊妹，2000年了，全世界有多少人相信耶稣？如果耶稣是骗子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几个方面你要去思考。骗子为了什么？为了要得到好处，对不对？但是耶稣骗什么？耶稣骗你个十字架，你要吗？那耶稣就变成傻瓜或者疯子啊。如果耶稣是疯子的话，当时耶稣说我是神的时候，犹太人就不会那么认真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人最多用福建话讲说这下位不要去管他就好了。但是为什么这么认真，宗教的领袖想方设法把他钉死？如果耶稣是骗子，耶稣可以，这个骗子竟然可以影响世界的文明，2000年前，这个骗子竟然就在2000年里面可以改变这么多人的生命，哇，这个骗子也够厉害吧，弟兄姊妹，不可能。所以你不可能在长时间里面又可以骗所有的人。所以因此呢，留下来是什么？是真理，一个颠覆不破的真理。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不怕你思考，就怕你不思考，你只要愿意你认真去思考，你一定会得到一个答案，那是真理。除非你仍然坚定否定它，你不承认它，弟兄姊妹，但是如果你好好思考，你得到一定是真理。所以今天早上在这里告诉我们，这就是一个真理，你不能够错过的信息，那是一个真理来的。那既然它是真的，那你应该要怎么回应它呢？第一个方面是划掉吗？扫掉吗？或者是你要把它忽略了，不要开它，让它继续两条灰色的。第三个呢，就是你可能就干脆把它删除掉了，离掉好了。那我告诉你，不要随便删掉，因为神的儿子为你降生的好消息，你绝不能够随便删掉。为什么？你一删掉就失去了永恒的生命了，你把永恒的生命给删掉了。那今天你靠什么得救？你今生是唯一的你的人生，然后再也没有了，将来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你要往哪里去呢？你删掉这个信息的话，你就是删掉永恒的信息，永恒的生命。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一起读，这见证就是神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人有了子就有永生，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永生。所以如果你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没有永生的意思，所以不能够随便删掉。所以这是一个不能够错过的好消息。所以因此你一定要什么？好好阅读你的信息的时候，你打开好好去阅读，去思考生命的问题，人生难道只有这样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死后要往哪里去？人从何而来？然后再从这个信仰里面去找答案，好好去思考。第二呢，你要接受，你要按下接受，这个接受就是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你生命的主。不但接受，你还要什么？你还要赶紧回复，就是用信心，你要祷告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所以今天早上，不管是在实体在线上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有 当中的朋友，如果你听得明白，你也愿意接受的话，你愿意恢复，愿意信心接着祷告来回应神的呼召的话，请你低下头，我们一起低下头，你可以跟着我来为这一起的来祷告，你可以跟着我在荧幕上的文字来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为我而生，你来到黑暗的世界的里面，也进入我黑暗的生命的里面，为我带来生命的光和盼望。主啊，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为我的罪而死，也为我复活。今天我接受你为我的救主，我愿意跟随你，活出你所赐的平安和喜乐。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也在这里一起祷告。 我们信主多年了，当你在听到福音的信息的时候，你要明白，这不是单单给还没信主的人，也给我们每一个人已经信主的人。让我们再次被提醒，我们既然蒙恩，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为主而活。我们祷告，慈悲爱我们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读这段圣经，再次的让我们重温关于福音的信息，让我们能够重新能够得激励，使我们能够更加爱我们的主。我们也为着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亲人朋友，或者在线上的朋友来祷告。主，我们知道你爱他们，主啊，你怜悯他们，主啊，你帮助他们明白，主啊，你拯救他们。我们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求主保守看顾。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在这里一起的再次的思考主降生的这个福音信息，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